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为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投稿的朋友们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你叫我E就可以了。从16年在山东做保安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节目，中间断断续续的，时至今日也差几章就能听完了。我最喜欢你播讲的这个刑事案件系列。我以前没投过稿，这是第一次，我这学历不高，文笔不太好，还请多见谅。我来说说我的经历跟身边人的一些事儿。首先第一件事儿，那是我10岁左右啊，具体呢多大年纪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快过年了，家里来了很多人，特别热闹，大人们聊天，我们一帮小孩子就去外头玩捉迷藏。那时候太阳刚刚落山，不是特别黑，我记得很清楚，那把呢是我当鬼，我就在房前房后的找啊，然后呢我看到房子的角落跟栅栏的拐角处有一个穿粉色衣服的人面对着墙壁这么藏着，我就冲过去叫他，我找到你了。可是他没有理我，也没回头。我又叫了他几次，他还是不理我。我看他不理我，我就走了。后来大家都出来的时候，我问我的小伙伴们，刚才谁在那藏着来着啊，叫你也不应。他们都说自己没有藏在那儿。后来仔细想想，我们这些人当中好像还真没有穿粉色衣服的，并且也没有他那么高的呀。后来到了晚上，我闲着没事就冲窗户往外看，这看着看着我就突然直挺挺地倒在炕上了。我记得我当时的意识就是处于那种有意识又像是没有意识的那种虚无状态，我就看见我奶奶在我身边一边流眼泪一边很是愤怒地指着窗户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就恢复意识了，恢复意识之后我也不怕，就又接着玩。现在想想我这神经真够大条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前段时间不久我晚上睡觉，我在梦中呢，我也是躺在现在睡觉的这个床上，我就感觉有个黑影从门口冲我过来了，我本能的两只手直接冲着他的脖子又或者说是衣服领子抓过去，当时马上我就醒了。我醒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两只手都伸出来了，就跟梦中一样做那种掐住或是抓住的动作，吓得我之后一晚上没睡。还有一次是我爷爷刚过世不久，我在地里忙着收割水稻，因为太累起得又早，我躺在地上就犯了迷糊了。刚一迷糊，也就是半睡半醒之间，我就看到我过世的爷爷从西南方向冲着我走过来了。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是教师，因为他在年少之时没有注意身体，也就在四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吧，就因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退休了。等到了60岁左右的时候，1.8米身高的他因为关节变形佝偻的都不成样子了，但是在我的梦中他站得很笔直也很高，可能这就是老人常说的人死之后这个病是不带走的这个意思吧。后来我就跟我二爷说了我的经历，他老人家说可能是你爷爷看你躺在地上怕你着凉，故意把你冲醒的。反正不管是真是假，在这儿我希望我的爷爷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一切安好。我的经历不是很多，也很简短，虽然我形容的不好啊，但都是我本人的真实经历。下面我再说说另外我听说的几件事。首先是我们村子的，我们就叫他盛老头吧。 那时候不是有分房场这一说吗？我们家就被分到村子中间的一片地方。等新房盖起来，一家人就住进去了。刚开始还没什么，可是后来这怪事儿就不断发生。因为是农忙时节，家里的男人就都出去地里干活了。到了晚上，盛老头的老婆做好饭，就去地里叫家人回来吃。等回来的时候，看到家里做饭的大铁锅不知被谁搬到门口，就立在这个门槛上，也不到锅里烧的水，还是翻开的，咕噜咕噜的冒泡。因为讲给我听的这个人说的也是断断续续的，那我讲的也只能断断续续，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这个锅呢被这一家人给抬进屋里去了。等到了晚上睡觉，听到就好像是有夫妻打架的声音，开始以为是邻居，后来仔细一听，竟然这个打架声是来自自家厨房，最后就听到噼里啪啦的摔盆子摔碗的动静。当时这一家人吓得是没一个敢动的，一夜无眠。等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家人战战兢兢的来到厨房了，可是厨房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切如初。就这么连着好几天，盛老头一家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找这个村里头，让村里头重新给分一个宅基地。因为那个年代村里颇思旧啊，这很多人压根就不信啊，就说肯定是你得罪什么人了，人家故意整你的，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然后当天晚上，村书记带着村上的一伙人就去了这个盛老头家里住。到了晚上，听说那东西从墙角出来了，发着绿光，吓得这帮人就全跑了，还有的连鞋子都没穿呢。反正后来这个村里又给重新划拉了一块地盖房子。还有一件事，就是盛老头的父亲，他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就诈尸了，就人直接站起来睁着眼睛到处看，要知道当时他可真死了。我四爷爷当时是在场的，就说哎呦，吓得这帮人呢从窗户跳出去就跑了。后来找了个人过来看了看，反正是用扁担给处理的，怎么弄的咱也说不清楚了，反正就是把这扁担呢放在什么东西上，然后一指死者，然后这个死者呢就闭眼倒下了，还挺神奇的。还有就是我堂姐给我讲的一件事，她呢嫁到离我们几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去了。她说他们村子有个年轻的两夫妻，刚结完婚就去外头打工，过了能有半年，两个人回来了。女的呢得了一种怪病，一会儿发疯一会儿正常，要真发起疯来好几个男人都按不住。后来听说他们外出打工租住的那个房子曾经死过一个男的，后来也是找人看的，一看就说那男的没结婚就死了，不甘心呢，相中了这个女人就折磨她，把她折磨死，然后到下头来给自己当老婆。甚至有的村里人晚上在路上走啊，就能看到一男的，看不清长相，从那家的大门直接穿过去进到院子，哎呦，吓得那人转身就跑啊。后来呢，他们家人找了好多给看事儿的，都看不好。有时候那个男的直接上那个女人的身，就说你们整不了我的，你们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走，我就是让他给我当老婆。有的人就说呀，这个上身的玩意儿被这些所谓的能人给弄皮实了，已经不怕了。没办法，他们家就带着这个女的去寺庙烧香。你说奇不奇怪啊，一到寺庙门口没等进去，这个女的马上就清醒，等从庙里一出来又会恢复到那种半疯癫的状态。后来这件事怎么解决的我不太很清楚，因为我堂姐呢也说不明白，因为她那段时间吓得是一直躲在娘家，连家都不敢回。哎呀，我的故事就说完了，不过这些后来我听说的这些经历肯定多多少少有些水分，鬼神这些东西吧，信则有不信则无了，希望大家听听就算了。好，咱们第一个朋友的投稿呢就说完了，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位投稿的朋友他的经历。这位朋友的 QQ 网名叫做龙叔，他是这么说的：大凯，我喜欢你节目很久了，自从听了你的节目，我做什么事都得放你的节目来听，比方说画画、开车都会听。我非常喜欢你这个打开夜谈节目，听到其他小伙伴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也很想来说一说我跟我同学的故事。先说我同学的吧。我同学是我高中同桌，他呢就是一个那种容易看到不干净的东西的体质。他跟我说了这么两个事儿，我现在想想都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一个事儿是这样的，我同桌读初中的时候有个玩得特别好的发小，在学校两个人经常黏在一块儿。有一天傍晚，我同桌打算去找他发小去镇上上网，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他发小家。到了门口的时候，他发现他发小家的这个门开了一道缝，门没关紧，就从这个门缝往里看。这看来看去感觉家里没人，于是我同桌呢就喊了两句，发现没人答应。他就想啊，怎么人不在门也不关呢？于是我同学打算推门进去看看，可是刚走进门前准备推门，突然一个老人从门后走了出来，露出半个身子。我同桌吓了一跳啊，但是当他看清楚是一个老人之后，就在想，哎，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呢？琢磨了一下，他想啊，哦，可能是他发小乡下的奶奶或者外婆。于是我同学就问，奶奶你好，我是来找某某某的，他人呢？我是他同学。那老奶奶笑了一下就说，哦，你找我孙子呀，哎，他不在，跟他爸妈出去了。我同桌听了之后呢，道了声谢，自己去上网了。第二天他在学校碰到他发小就问，喂，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我去你家找你，你不在，你奶奶说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干嘛去了？这是说好了咱一起上网的。可是我同桌的话还没说完，他发小就马上把他打断，你说什么？ 我奶奶？我同桌就奇怪地说，对呀，昨天你们家门都没关紧，我打算进去找你，就看到你奶奶了，你奶奶说你出去了。他发小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哎，你别开玩笑啊，我奶奶两年前就在乡下去世了，你怎么可能看到她呢？我同桌一听不服气，不可能，我明明就看见你奶奶了，喂，你别吓唬我啊，有意思吗？他发小就说，我骗你干什么呀，我奶奶的照片现在都挂在我家客厅呢。我同桌还是不信，就说，那昨天晚上那个老人家说你是他孙子。两个人扯了一下，于是就决定去他发小家求证。当我同桌来到他发小家，看到客厅里挂的那个黑白照片的时候，脸色大变呢，头也不回地跑回家了。我同桌后来跟我说，他当时看到的那个老人跟那个照片是一模一样。他回到家之后就天天做噩梦，说自己估计被吓到了。后面呢，他妈妈找了个当地的神婆给他招魂刺查，他才好的。从那之后啊，他就再也没敢去过他发小家了。接着我再给大家讲第二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这样的，我同桌说那是他小学时候的事儿。他说当时他小学六年级，他们家当时在乡下，还没搬到镇上。他母亲呢，当年在干农活，他奶奶让他叫他爸爸妈妈回家吃晚饭，他就跑到田里去叫。他爸妈就说，行，知道了，就让他去小桥边等他们。于是他就一个人坐在桥边等。由于那个小桥很小，他就坐在这个桥边啊，踢着河中的水。小桥的一头有一个房子，红砖房，看上去破破烂烂。我同学说，那家人一直在外头打工，没回来，他也没见过， 就在他玩水玩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红砖房子走出来一个穿着绿色水衣的人。当时是傍晚，那件绿色水衣很是抢眼，也绝对不可能看错。而那个人呢，也往桥这边走过来。他当时还想，哎，这俩人不是出去打工了吗？怎么回来了？而那个穿着绿色水衣的人看到我同桌就说，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玩啊？这么晚了不回去啊？我同桌就硬，哦，我叫我爸妈回去吃饭，他让我在这等。哦，那个人凹了一句就走了。我同桌很是奇怪呀，就奇怪这个人怎么穿一绿色睡衣呢。我同桌也仅仅是局限于奇怪而已啊，没多想。吃晚饭的时候，他就问他爸妈，妈，那桥边那家人回来了吗？他妈就说，没有啊，怎么了？然后他妈妈突然转头看向他爸爸说，说起桥边那家人，我今天听到一消息，说那家的男主人在外头打工，好像是高处作业吧，一不小心从上头摔下来了，送到医院以后就说人不行了，还听说过两天要送回来下葬。我还听说那个人从高处摔下来，那些油漆就全都倒身上了，因为着急送医院就没清理那些油漆，等他过世之后，那些油漆一干就凝固在身上了，洗不掉啊，只能送回来在下葬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清理掉。我同桌一听马上就说，不可能啊，刚才我在桥上还看见那个人了。我同桌的妈妈就马上说，你小孩子瞎说什么，吃饭。同桌想辩解几句的，但是看见他母亲的表情也就没再说什么。后来过了两天，桥头的那家人把死者送回家了。我同桌好奇呀，趁他妈妈没注意跑过去看。他跑过去一看，就看见那死者躺在一个席子上，身上的工作服松松垮垮，衣服上都是绿色的油漆。我同桌一看飞也似的跑回去了，一个人躲在家中的沙发上瑟瑟发抖。他奶奶看到这一幕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跟他奶奶说了这个事儿。他奶奶一听吓坏了，因为是老人家嘛，应该大致能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就把他爸妈叫了回来一顿数落，说不多听听孩子的话，然后什么什么呢，就让他爸爸去乡里头请那神婆去给他看一看，后面也没什么事儿。我同桌跟我说，当时呢，他把那件衣服看成是绿色的睡衣了，应该他看到的时候，那个人穿的是衣服松松垮垮，并且上头撒了绿色漆，就跟他爸爸睡觉的时候穿的那种宽松的衣服一样。而且傍晚的视线不好，所以他就以为是睡衣了。总之呢，他就跟我说，他以前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后头他奶奶给他找了个神婆，把他过继给神婆做干儿子，还说那个神婆给他赐了个符，还在神婆家里住了几天，以后呢就很少看见那些东西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的啊，反正他跟我讲这些事儿的时候挺真实，而且我也相信他确实能看到一些东西，因为我就感觉他是那种招鬼体质，瘦瘦小小的，这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符纸包，还带着一串佛珠，你就看他随身的这些装备我就挺信的。你想想，年纪轻轻的谁搞这些呀，往脖子上往身上挂这挂那的。现在说一下我的事儿吧，我本人呢一直很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但可能是我的体质问题吧，跟我上头说的我那同桌不一样，我这五大三粗啊，我从来没见过。不过有一次离奇的经历确实把我吓够呛。那是读大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是甘肃的。那时候赶上放暑假，我打算去找她玩。于是呢，我要从长沙坐飞机到西安，再从西安坐高铁去她那儿。本来是12点的飞机，结果飞机晚点，晚点到下午3点多。我当时也是心态不好了， 因为从西安到他那儿下午5点钟左右就没有高铁了。于是也没办法，机票又买了，只能等。到了西安已经是下午5点，高铁赶不上了，于是我就赶到高铁站附近想先住下。而这个时候一个阿姨跑过来说，要不要住宿啊？我问了一下价格，只要100块钱一晚。我想着挺便宜啊，我就去了。到了地方一看，这个住宿地是一个民房改建的。我想想也没啥吧，我一大小伙子能怎么着啊，反正也便宜，而且就住一晚。阿姨把我安排在对着楼梯的一个房间。当我进房间之后，我还觉得挺意外，哟，设备齐全呢，也干净。因为太累了，我收拾了一下，下楼吃了个饭，回来看看手机就准备睡了。当时是晚上9点多，我这人呢就比较粗线条，也不怕什么，灯一关就睡了。就在我睡着睡着的时候，突然房间响起了拖鞋在地上走的那种脚步声，拖拖拉拉的。我刚开始以为是隔壁，也没怎么想。但这个脚步声呢，来来回回的走，而且的确不像是隔壁的声音。我也没太往那方面想，以为是房间里进来人了，或者说是有人走错了。于是我坐起来把灯打开，拖鞋的声音没了。当时我就奇了怪了啊！我把所有的灯打开，然后到处看，啥也没有。我就想我可能是太累了，出现幻听了。于是我又爬上床准备睡觉。这个床呢是那种席梦思的软床垫，睡起来挺舒服的。咱为什么要交代是软床垫呢？因为就在我关灯睡觉不久，突然我就感觉床边好像有人猛地这么一坐，然后就把我腾的一下子弹起来了。你想想啊，我体重将近190斤，突然被床弹起来，吓得是我一哆嗦。我的人弹离床都有一小段距离了。我落下来之后马上打开所有的灯，一看啥都没有，这下子我就开始紧张了。我这又不好退房啊，因为我人在西安，人生地不熟。我出门喊了几句阿姨也没人理我，走廊又黑，要是在平时我可能早就直接出去找人了，但这一下我真是不敢去啊。于是我把所有的灯打开，电视打开放着，就在那儿看电视刷手机，再也不敢睡了。等到了点儿，天有点亮，我拿着行李飞也似的跑了，押金我都没有。到了我女朋友那儿，我把这个事儿告诉我女朋友。我女朋友一直挺相信鬼神的，于是就带我去庙里拜了拜，还跟庙里的那些人聊了这个事儿。那个人说，我住的地方对着楼梯，犯忌讳，白天人走，晚上魂儿走。还说那天晚上碰到的那个鬼，因为你阳气旺盛，所以不敢碰你，就想吓唬你一下。然后呢，这师傅给我赐了一点茶，然后对着我念了一下经文，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就让我走了。哎呀，自打碰到这个事儿以后啊，我现在对那些事情是越来越相信了。不过我也就碰到了这么一回，以后还会不会碰到我不知道，但是我会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看待这些事情。这些就是我跟我同学亲身经历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造假。同时呢，也祝愿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好了，咱们今天投稿的朋友们，他们的经历全部分享完了。第一个投稿的朋友E，他说的这几个事儿就相对来讲比较简略了。最后一个让大凯印象是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个女的莫名其妙的住了一个地方，然后让那个死在这房子里头的那个人给缠上了。这种事儿按理来说啊是没理的，能治，只不过是为啥跑了这个跑了那个一直没治好呢？如果真的是这种事儿的话呢，应该是没找对人啊。这种事儿按理来说是违背道义和法则的，对不对？不管是这边还是那边的世界都违背，所以说这种事情一定会能治好，这个不存在什么的啊， 就看你找了人了。咱们第二个投稿的朋友龙叔，他同学的这些经历怪吓人的。你也看到一个啊，死去的奶奶，是吧？还有第二个事儿，这个绿色的睡衣，这个事儿想想就特别可怕。这同学，如果你问我，这同学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阴阳眼？如果他说的这些事儿都是真的的话，那肯定不简单，并且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就干什么呢？就是过继给了一个神婆做干儿子。哎，这事儿在我们这儿太多了，也确实有很多小孩就是经常惊觉啊，也经常是看到一些东西吓到，不是认神当干娘，就是认一些其他的，这个仙家呀或者怎么着当干娘或者当干爹。只要一认，好像这个能力就能给他盖住似的，就是不让小孩啊有这能力，因为他一有了，他看见东西他害怕，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啊。有人能说是把这个事儿给封住，但具体怎么着，可能大家所在的地方，你们那儿可能也有所传说吧，想必大家都听过啊。最后一个可就是咱们这个投稿人他的亲身经历了。你看，高高兴兴的去见女友，这飞机晚点没赶上，住了一酒店，一下子竟然碰到了有个东西咣当坐床上把人撅天上。哈，这样形容可能有点夸张啊，不过在这说一下，这个咱们这个经常出差的朋友啊，要住店呢就住一些正规的酒店，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民宿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咱不大清楚这些路线啊，它又不是什么旅游区，咱这临时住夜就走，也完全可以住一些这种连锁酒店啊，这个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安全。再就是这个，哎，确实住这个酒店有很多的忌讳，以前我说过，咱就不再一一提了。你就像不能住边间呐，不能对电梯啊，不能对楼梯啊，其实这种事儿，你说你真的需要去忌讳吗？对吧？你在旅游旺季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去，酒店都住不上，你会在乎是边间吗？对不对？其实这种事儿也是因人而异，能免则免吧。如果实在免不了，不也就那样吗？所以说咱们故事当中的这小伙子，他这个经历是直接性的，也怪吓人，不过好在没发生什么事儿。行了，咱们本期投稿呢就为大家演播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13157090997。第三个投稿方式是邮箱投稿，13147838@QQ.com。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来稿。